哎，就是热闹之地，繁荣之地，是吧？其实呢，神他为什么在荒凉之地？因为在热闹的地方，人的心往往是混乱的，往往是骄傲的，往往是狂妄的。只有在荒凉的地方，人是冷静的，人是可以思考的，人可以是深入的。人在现在人叫在这个欢乐之地叫很嗨，对吧？啊，人很嗨，在很嗨的时候，人就变得很 stupid。你会发现很多祸啊，都是在很嗨的时候来闯出来的。所以很多教会呢，他们把淫秽啊，包括像我们这种的淫秽，他们说我们到耶和华的山啊，就是到一个荒凉的、远离城市的、远离喧嚣的，能够给我们一段宝贵的安静的时间。那么在我们现代人啊，我们很难有安静的时间，我们很难有安静的时间。我就发现咱们到了这里来以后，很多人在问有没有 WiFi， 是吧？我们离了手机很难过日子了已经啊，离了网络我们很难过日子了。我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经常看到人出去走路的时候耳朵戴着耳机，是吧？这个甚至于在游泳馆里边游泳的时候还有人戴防水耳机啊，在水里边还要听东西，我不知道他听的什么东西，怎么那么重要啊，是吧？我们很难让我们的脑筋能够安静下来。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个时代把我们变成了一个头脑空空，不能独立思考，被周围的环境操纵，思想非常肤浅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现在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有一段时间，我们离开这个繁杂的生活，忙碌的生活，让我们有一点宝贵的时间来聚集，然后呢，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语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那么这一次的主题呢，我们叫做福音与人生。到底什么是福音？和我们的人生有关系吗？在这里我再一次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莫把信仰当宗教。大家要不要跟我说一下，来，莫把信仰当宗教啊！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们来找一个宗教，劝人行善的理论等等等等，全部错误，是吧？不跟着我们不走，不搞宗教啊，那么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仰。信仰是人生的立身之本。人生活在世界上，我传福音啊，做服侍主的工作30多年，我基本上有一个把握，当这个人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敢100%的确定他活在世界上不知道为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不知道他人生存在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他的人生只有一个字来描述他，当然中文是两个字，叫做糊涂，对吧？你活得再有钱，再有地位，再怎么样，你仍然对人生是迷茫的。那么当我们一谈到人生的时候，100%的人回答说太难了，这个问题咱别讨论好不好，对吧？所以这是人生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是一种可以思考意义、思考价值 有觉得我应该人生有目标的。可是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基本上在这些问题上你根本就没有答案。因此我们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来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进入到教会，不是宗教的会啊，叫做我们翻译成为教会啊，就是神子民的聚集。那么我们要把人生这些重要的事情要把它建立起来。那么在今天这个图片里面呢，有一个人啊背对着我们，那么这个人呢手里拿着一个皮包，前面呢有两条路，所以这个下边有一个箭头啊，两条路。前两天呢我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是在美国有一次啊，他们就是这个也像我们这样的营会啊，是一个女士们的营会。那么在营会的期间呢，就忽然间山洪爆发了，下大雨，山洪爆发。那么他们的这个营地这个地方呢，因为不够高，所以非常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面就来声音了，说你们赶紧逃跑，开车赶紧跑，要不然的话很可能这个地方被淹了。然后他们就很紧张啊，然后就几辆车四辆车啊，然后就开始走。然后他们开出去以后，他说往哪开啊，不知道往哪开啊，他们说往哪个高处就往哪个地方开啊，他们就开出去，两边都是森林，看不见哪个地方高，结果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路口。这样路口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他们说，这样吧，我们免得一块死，两部车往那边开，两部车往这边开。结果就有两部车往高处开，两个车就往低处开了。这个往低处开的他们也不知道，等到他们开出去的时候，他们原来发现他们走错路了，但是等到他们掉头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车里边的人都敞开车门以后就出去逃跑，就有一位姊妹，也是他们当时在这个营会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姊妹，结果他就不会游泳，他说算了，我逃出去也没有用，我准备安然建筑。结果那一次就有一个姊妹牺牲了，是吧？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呢？就是当你走到这样路口，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是非常危险的，是不是？那么我们的人生，我们曾经讲过，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啊？最重要的事情干什么？就是做决定。那么做决定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做决定的依据。你那时候有地图多好，对吧？那时候有 GPS 多好。可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蒙头做决定了，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我们人生往哪走，应该怎么走，我们有没有 GPS？ 那么谁给你，你会不会随便找一个，你自己画一个地图，根据那个走，行不行？行不行？我们常常在干这种事儿，自己找一个宗教，自己找一套理论，那么找一个哲学家啊，找一个思想家，他说的东西我们就给。那么谁是你指路的权威呢？啊，那么最权威的当然我们就知道了，是设计这个公路的人，建造这个公路的人，他就有最终的权威，告诉你这条路应该怎么个走法。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圣经这本书，因为咱们时间不多，今天不是重点来讲这个问题，直接把答案告诉大家。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给我们人生的一本说明书，他告诉你，你的人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来，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修复，最终往哪里去，你按照正路走往哪里去，你走错了路往哪里去，这两条路你往左走是怎么回事，往右走怎么回事，只有这一本书有 权威性的告诉你。咱们说书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一个书，一本书的价值取决于这本书的作者。那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书都是人的思想的表达，只有这一本书，它是上帝与你所立的约，它甚至不是随便写一本小说，随便写一部历史，随便写出一些教义，不是的，它是非常严肃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与你，不是跟别人哦，跟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立的约。那么我们总体来讲，把这本书的内容称为福音，这本书里边所有的内容都是福音的一个部分。那么福音，什么叫福音？当然就是叫你蒙福的好消息，叫你蒙福的好消息。那么到底这个叫我们蒙福的好消息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问题哈。那么我刚才下午讲的啊，大家一定带圣经来，有没有带来？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些经文都打在投影上，但是呢，如果我们习惯了看投影，就不习惯看自己手中的圣经。那么我投影里面我只是提示一下，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自己手里的圣经，没有的话看手机里边的圣经也可以。如果你手机也没带，圣经也没带，我们带圣经的人可不可以看看你周围没带圣经的，就坐在他的旁边，把圣经和他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的哥罗西书。那么这一次我们所使用的经文基本上都是重点啊，选自哥罗西书。哥罗西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今年五月我们去了土耳其，我们的第一站就住在哥罗西啊，这个我们的旅馆那个正好就是在哥罗西。哥罗西这个地方呢，这封书信啊，是使徒保罗写的。当时使徒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那么哥罗西呢，曾经是一个非常文化深远啊，非常发达，曾经是的一个地点啊，它可以说是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当年的亚细亚半岛上啊，非常中心地带的一个城市。后来呢，到了保罗的时代，也就是说到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它就被新兴起来的一个城市所取代了。这个新兴的城市叫做以弗所啊，这个去土耳其旅行的人大部分都要去看这个以弗所的废墟啊。以弗所呢是当时非常希腊化的一个罗马的城市啊，非常发达啊，你去了看看那里的建筑，虽然现在都已经是一片废墟了，但是还能体会到当年的辉煌。那么哥罗西呢是一个更古老，比这个以弗所更加古老的一个城市，跟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有点像。咱们中国人现在在座的各位啊，有一点什么心情呢？我们来到澳洲啊，中国人的思想有一点矛盾。我们常常为我们上下五千年感到骄傲，对不对？啊，我们中国，我们觉得华人嘛，华就是美丽的意思，对吧？华贵啊，我们是华人。可是呢，现在我们常常原来我小的时候在中国啊，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我们中国现在啊，一穷二白。 我就在想，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这么优秀，这么能干啊，怎么会一穷二白呢？啊，我就想不明白。这个的确啊，小的时候非常崇洋媚外，那时候呢就觉得洋人肯定好啊，洋人世界，那一弄一个收录机，只要是日本原装的，那简直是就崇拜的不得了啊！一看弄一块手表是日本原装的，哇，那简直好的不得了啊！弄一把小提琴说是欧洲出的，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一看是什么中国某一个地方做的，这肯定是不好，垃圾，对吧？这个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咱们中国这么长的历史，怎么变成了这个一穷二白，变成了自己的产品也不好，自己的文化也不好，自己的什么都不好。所以那时候中国人有一个字叫做土啊，自己这个穿的衣服，人也说，哎，穿的真土气，就表示不好，就是本土的不好。一看这个小女孩长得好漂亮，就说什么，你看人家真洋气啊，哎，一洋气就觉得她好，一土就觉得她不好。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对吧？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在咱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呢我们很骄傲，一方面呢我们又很自卑。其实当年的哥罗西的文化就有一点这样的尴尬，对吧？那么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很多的理论，就像咱们中国人一样啊，我们有自己的国学啊，我们很骄傲于我们自己的国学。所以当时的哥罗西的文化呢，也是他们有很多受到希腊影响的那种所谓的很认为自己很哲学思想的那种东西，但是呢他们又很落魄，对吧？一落魄了以后呢，就像咱们最近啊中国大陆的地方，你发现越穷的地方的人他干嘛？他拜偶像，他去烧香啊，磕头啊，去搞土地公公啊，去拜祖先啊，什么东西。越穷越苦的地方，人就越容易搞这些东西。那么哥罗西的社会环境这样，那么当然也影响到了他的教会啊。那么所以呢，今年啊，咱们选哥罗西书为咱们这次营会的主题圣经啊，我们重点从哥罗西这个书啊，这本圣经里边出来呢，就是跟咱们的文化有一点像。第一，保罗没去过哥罗西，是吧？所以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亲自，不是使徒亲自建立的。那我们也都没见过使徒，对吧？啊，我们也是外邦人的教会。同时呢，就是哥罗西啊，是一个曾经文化辉煌，现在呢就有一点落寞啊，没落了啊，这样的文化。所以他们呢，这个哥罗西的教会跟我们就有一点相似。好了，我们把圣经呢就翻到哥罗西书了，打开第一章。在一开头的时候啊，使徒保罗在给哥罗西的信啊，教会的信是这样说的，说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啊，这是两位同工啊，一位叫保罗，一位叫提摩太。那么保罗他自称是谁呢？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使者和代表，也就是说，虽然耶稣基督没有亲自写信给我们，但是呢，保罗写的信就代表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使徒这个意思啊，这个就这个啊，我们国家和国家之间要举行一些的会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要派一个代表去。那么这个代表呢，他叫大使也好，他叫什么都好啊，或者国家的什么官员都好。那么当他去了以后，他讨论完了以后，他签字，这个他就代表这个国家的政权签字的啊。所以这个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就表示说他写的字，他写的这个信啊，就代表着 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第二节就说写信给哥罗西啊，哥罗西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是在今天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城市的圣徒，写给那里的圣徒。圣徒是什么意思呢？凡是圣经里边有圣这个字的啊，都是表示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意思啊，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意思。比方说圣地，不是那个地特别圣，是因为这块地分别出来与上帝同在，上帝与那个地方同在啊，这个就叫做圣地啊。所以圣徒就是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人。那么这些人不一定特别神圣啊，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都叫做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再属于世界，甚至于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是他呼召了我们，然后使我们能够归向他，属于上帝的人啊，这些人称为圣徒。那么这些人呢，圣经里边对他们有一个描述，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啊，这个有忠心的弟兄。那么这个忠心这个字英文翻译成 faithful， 那么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忠诚的人，诚实的人，换句话说是不虚假的人，对吧？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的可信度。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啊，华人当今文化里边最糟糕的一个问题出现的，就是我们开始不再值得信任，信任产生了危机啊。咱们中国的产品假货太多，对吧？居然奶粉做假的，还居然听说不知道到底真的假的，鸡蛋还有做假的，是吧？我们假货太多了，油是假的，是吧？这个给小孩的奶粉里边掺假，是吧？太多虚假的东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太多虚假的东西。为什么人要假？咱们以前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人要虚假呢？就是不想付足够的代价，而只想得更大的好处利益。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称作是聪明。你看咱们中国人的那些的什么三国演义啊，是吧？那些足智多谋的那些东西，其实36计除了走那一计之外，其他的计基本上加起来只有一个计，叫做骗，对吧？兵不厌诈，声东击西，是吧？这个暗度陈仓，这个指桑骂槐，反正总之就是这个各种计谋，到了最后就是怎么骗你，叫你上当。我们不把骗看作是一种耻辱，我们看作是一种智谋啊，看作一种聪明。因为你付了很少的代价，你就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嘛。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上帝最恨恶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假冒为善，就是虚假。人如果虚假了，他就没救了，对吧？如果今天在座的各位在这坐着，你心里边是图谋虚假的人，你真的坐在这里没有意义。我们盼望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彼此之间，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拿出那份做人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真诚。所以我们一年到头来啊，盼望我们拿出这么一点点的时间，真真实实的 面对一下我们自己，面对一下我们的生命，面对一下我们人生的信仰。好，我们来看一下福音到底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最关键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下一个图片啊。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使徒保罗在信中啊，这是这样写了啊，他说我们这个听见你们信了主耶稣啊，听了福音，你们人生有了盼望，怎么怎么啊，这是我们的同工以巴弗传福音给你们，你们也信了啊，怎么怎么怎么回事。那么在整个保罗论说哥罗西的圣徒，因为他们信了福音以后，他们的人生就发生了很大很大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关键点在什么呢？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二节。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第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在这里他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啊，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然后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信仰福音它的关键的一个点，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是使我们人生的状态，所属的关系发生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发生一个本质性的变化。这个就是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关键的一件事。那么上边呢，我用了一个 Australia 的这个 government 里边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of Border Protection 啊，就是澳洲的移民局。那么换句话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移民。你要 immigrate， 你要移民。对于咱们在座的各位，对于移民这件事情我们并不陌生，对吧？对于我们来澳洲要解决在澳洲永久居留身份，我们大家对这件事情都不太陌生啊。这个在座的各位啊，我们看上去我们都是华人的，从脸上来看我们都是华人脸啊。但是呢，可能在座的我们最少有三种不同的身份。一种叫做澳洲的 citizen， 因为你已经拿到了澳洲的护照，你已经属于澳洲公民。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叫做永久居民啊，你护照上你拿的仍然是中国护照，可是呢有澳洲允许你在这里永久住下去的签证。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是临时在这里签证的，你是中国公民啊，临时在这里居住，你可是旅游也好，留学也好，等等等等的，等到你结束了你的旅行，你就要回到中国去。那么这个对我们很实际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这里你是看不出来的，对吧？就像你看到一个中国，你看到一个人啊，他是澳洲人还是中国人，你也看不出来的。你看的好像都是中国人啊，其实不一定啊，因为关键不是看你脸长什么模样啊，而是在你那个所属关系，那个法律上的所属关系是属于哪里。因此圣经福音它到底要叫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这样讲过，最重要的概念是回家，是把我们的所属关系归正。这个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正确的，我们原本的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呢，我们要重新恢复这个关系。那么圣经在哥罗西书保罗 告诉我们，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那么这张图片呢，基本上就是13节啊，说他救了我们，他用什么来救我们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以他自己的牺牲来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爱子的国里。这个图片跟我以前的时候画的那个图片呢，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常常以前的时候把图片画反了，因为我常常觉得世界很大，教会很小，所以我通常情况下呢，是周围是黑的，中间一块白的，就是世界都是黑的，然后呢，教会一块白的在里面。现在我把它反过来画，因为基督的国比世界要大得多。这个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因为没有信上帝，听上帝的话，这个是怎么回事？圣经里边在创世纪已经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个，那么为了了解正确的知道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大家把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在座的，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的时候，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现在生命的处境是一个什么状况啊！如果我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曾经是什么状况。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下边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在世界上的状况。我们从神的儿女沦落了，这个原因是因为罪从这一人入世界的，一人指的是谁呢？就是亚当。然后死亡就临到众人。那么我们再翻开另外一处的圣经啊，这个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把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在地上我们生命的状况给我们的描述。那么关键的一件事是死亡，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死亡。为什么死亡？这个死亡不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亡，是指的我们灵性上的死亡，是我们灵性与上帝的隔绝。那么那个隔绝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了，犯罪啊，这个罪恶进到世界里面了，所以呢，我们的灵性就与上帝隔绝。 那么以弗所书刚才读到第二章啊，然后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这样说的，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这个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第十二节很重要，说那时，就是没有我们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啊，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啊，我们与基督无关，然后说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也就是说在被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跟上帝所立的约所有的应许没有关系，然后呢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神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咱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想一想，我们在地上活着有什么指望？有指望吗？我们只有一个指望，指望什么？等待死亡，是不是？我们只有一个指望嘛，那就等待死亡嘛。除了死亡之外，我们还指望什么东西呢？其他所有的都是过程，你基本上都拥有了，都看得见的，是吧？等待着我们的就是衰老、疾病、死亡。除此之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真正的拥有了。所以佛教里边他就说人生无常啊，就是你现在拥有的东西随时都可能失去，对吧？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没有指望，然后没有神。没有神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很重要啊。这个下边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是以色列之外人，这注意什么？并且活在上没有指望，是吧？没有神。你说是有神对我有没有什么？有神太重要了。什么叫做有神呢？神是什么意思？神就是至高的权威。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你心中就没有至高的权威，也就是说你的对错你都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你的人生有没有价值没有讨论的基础，你人生遇见难处谁来帮助你没有帮助，对吧？人叫做没有神之前的时候，我们把那种状况叫做什么呢？叫做宇宙孤儿。宇宙孤儿，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极其可怜，对吧？你真正痛苦的时候，没有人真正的能够给你安慰，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没有谁对象你可以去呼求。咱们中国人说穷极呼天啊，天到底是谁呀？是吧？当我们活在世上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依靠我们真正寻求的对象是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活在世界上是既危险又可怜。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人生啊，最经不住冷静下来问几个为什么。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唯一舒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糊涂。咱们中国人说，甚至于把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做难得糊涂啊。我们很怕什么？很怕清醒，因为一醒过来就怎么样呢？就绝望，一醒过来就痛苦，对吧？所以这个我们的诗人就说，但愿长醉不愿醒，对吧？喝醉了舒服，管他痛苦了，管他怎么回事，管他明天死了，不管了，今日有酒今朝醉吧，对吧？人宁可选择糊涂，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出路了， 我们原来看清楚我们的人生是这么无奈，这么痛苦，这么绝望的。的确，没有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但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当哥罗西的地方福音传过去，有一部分的人听见了以后，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就这样描述了，在哥罗西第一章第三节，这说啊，说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信心，向着众人的爱心啊，都是因为给你们所存在天上的盼望啊。说这盼望呢，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的道上所听见的。原来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成为基督徒以后，在这里啊，我们感谢神啊，这常为你们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因为啊，听见你们在耶稣里边有信心了啊，并且向众人有爱心了。那么这个信心和爱心是因为什么缘故呢？下边说是因为你们有存在天上的盼望。那么这盼望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前你们在福音的真道上所听见的啊。那么这个福音传到你们，也传到普天下，并且增长啊，正如你这个神啊，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在这里，盼望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日子有关系。当我们听见福音以后啊，听见福音以后啊，然后就相信了以后，然后就产生了一个盼望。那么这盼望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啊，说你们自从你们听见了福音以后，真知道的这个对象是什么？不是真知道神啊，也不是真知道神的恩惠，而是真知道的这个宾语啊，是日子。真知道有一个日子，福音传给我们，原来是知道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带来盼望。刚才咱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原来我们没有福音之前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对吧？现在我们有了指望，有了神了，那么是怎么呢？原来是在神的诸约上开始有份了，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答应的，神立了约了，这个约上是有份的。这个刚才我给大家的图片叫做移民，对吧？当我们要移民的时候，假如说现在我们还没来澳洲啊，在中国，在移民之前的时候，你先干什么呢？你先要申请，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哎，现在呢，这个有可以移民澳洲的信息了，告诉你移民澳洲的条件是这样这样这样，你拿到了以后，你就觉得，哎呀，我想移民。这时候你要看看自己符不符合条件，对吧？如果符合，你就提出申请。提出申请以后，对方批准，然后干什么？发给你一个签证，对吧？啊，这个签证是什么？签证就是你跟澳洲政府的立约。那你还没来澳洲呢，可是呢，你已经拿到签证了。拿到签证以后，你干嘛？啊，比方说啊，你拿到签证两个月以后，准许你移民。两个月以后，入境日期、机票都买好，入境日期定好了，对吧？那时候你干嘛？还有两个月，你会不会投资在中国买房子？你会不会在中国继续买车置家业？会不会？那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永久性移民的话，那大概你赶紧卖车、卖房子、卖所有东西都处理处理，打点打点，准备要走人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在这里说啊，真知道他恩惠的日子。 也就是有一天你要移民，因为主已经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他救了我们。为什么叫救我们呢？刚才咱们讲到啊，这个福音在告诉我们啊，他救了我们。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在有罪而死的地位上，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被定罪的状况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刚才咱们看的第一张图片里边的时候，有一个路在选择，这个选择的机会，这个选择的机会，也就是说他现在往前走，一直给我们。什么时候没有机会了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死亡的时候。到了我们肉体死亡之前，在这个肉体死亡之前的时候还有机会。所以我说人生最宝贵的是机会，一旦失去了你就没得选择了。所以死后神要判断我们到底是往这边还是往那边，那么结束的时候将面对永远的归属。如果我们不属于上帝，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啊，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不归向上帝，你就永远与上帝分离。永远与上帝分离的状况，圣经里面要么叫做永死，要么叫做地狱，就是永远与上帝分离的状况。那么要么我们蒙了拯救啊，被他所赎回，那么就使我们有永生，或者叫天堂。那么这里说上帝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然后把我们要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再下两张的图片。那么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在黑暗的权势之下。那么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啊，在所有在世界里面不在耶稣基督国里面的人，第一个他的状况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或者说是在过犯罪恶当中死亡的状况。如果这个状况不改变，这个死亡不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亡，我们讲了这个死亡是指的我们与上帝的分离。其实所有在世界上的人就是地狱预备班，我们已经判了死刑，等待执行，在看守所里面，对吧？那么如果那个状况不改变，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肉体结束的时候，当我们肉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将永远下到地狱里面去。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状况里面的时候叫黑暗的权势。圣经说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没有真正的原则，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在那里放纵肉体的情欲，随从心中所喜好的痴情去行啊。圣经说那叫可怒之子，也就是说上帝对我们是非常愤怒的啊，是一定是可怒的，就是他愤怒临到我们是应该的。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圣经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他的孩子，所以他要来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是谁？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明天早晨的第一讲我们特别来讲这件事情。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从根本上要认识，知道他跟我们是他是谁，他跟我们什么关系，他现在跟我们什么关系，过去跟我们什么关系， 未来给我们什么关系，我们盼望着我们都弄清楚啊，使我们活在世界上不再是糊涂人。我非常遗憾啊，现在中国很多人反对信耶稣，反对信洋教。其实真理是普世的，上帝是全人类的，不是中国人的啊，不仅仅是西方人的。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啊，他说其实基督信仰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是改变了西方的信仰啊，他是犹太人从以色列人出来的。以色列这个主耶稣来了很快，他自己从形式上来看啊，这个国家灭亡了，但是他传出来的福音，如果大家能够认真的对待一下历史，你看看这个福音传到哪里，那个地方就开始有光明，那个地方就开始进步，那个地方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咱们中国什么东西是中国的文化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呢？其实就算是共产主义，那也是根据圣经来的思想，但是它是个异端，它不相信有上帝。所以对不起，我这样说，共产主义理论是今天世界上最矛盾的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的话说的最好听，因为话是从圣经来的，但他办的事儿最糟糕，因为他是罪人。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就是中国现象的根本原因。他的理论很好啊，都是从圣经来的，马克思本身是犹太人啊，是德国的犹太人，对吧？他的理论是非常棒的，要为人民服务，对吧？理论非常棒的啊，官员叫做公仆啊，理论非常棒。我常常问，你知道这个理论哪来的吗？为人民服务的第一句话谁说的吗？耶稣说的。公仆这句话谁说的吗？耶稣说的，对吧？所以他们把圣经拿出来，可是呢，他们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所以中国真正的走入现代化，人活着有尊严了，是谁真正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大家回去研究一下西方宣教士。当福音带进中国的时候，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福音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你就是发现也是中国文化从黑暗走向光明变化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也是近年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经济会这么快的发展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落后于另外一个国家，离我们很近，这个国家叫韩国。你知道韩国的基督徒的比例现在大概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国家，也是增长的速度最快的国家。不管它质量怎么样啊，韩国基督徒质量很糟糕啊，因为它长得太快了嘛，是吧？它跟不上嘛，那质量跟不上去啊，对吧？但是就算它的质量很差，它仍然给它的国家带来光明，带来进步，带来美好，就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原来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在黑暗的权势之下的时候，他来救了我们。前些日子我看反对这个圣诞节的啊，很多女士上街喊不要圣诞节。我就常常想，你知道吗？他说这个有一个老头啊，西方的老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烧了圆明园，怎么回事？他的门徒，我就跟他说，你都不知道那是历史当时真正发生是怎么回事。我说告诉你很简单的道理，在座的女人啊，我说过几次了，我说如果没有西方宣教师在这儿，你现在还裹小脚呢，知道吧？你知道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就这么一个给女人裹小脚，凭着自己的文化她克服不了，居然是西方宣教师来了，给我们带来了解放。什么真正给我们带来解放？哥罗西书1章第14节， 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也算我们今天啊整个信息的关键的地方。一章十四节，他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在爱子里，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这个是福音，因为我们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在上帝的律法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耶稣基督里罪过得，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么因着神圣灵的感动和呼召，今天在座的各位不要以为我们是偶然来到这个地方，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叩你的门，一直在叩你的门，你听到吗？他一直在呼召你，他不希望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这个不是我们造出来的一个宗教，这是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启示给我们的立约，给你所立的约，立的合同，好像他要叫你移民到他的国度里面去。那么今天呢，我们先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借着哥罗西书来明白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你说它是道理也好，是事实也好啊，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福音信耶稣到底干什么。我们浅显的说叫回家，叫移民，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面，是一个所属关系的改变。这个不是进入一个宗教，不是加入一个团体，不是，是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怎么改变的呢？是我们的罪过得蒙赦免，是我们在他的爱里得蒙救赎，他把我们从罪恶，从被定罪的地位上拯救出来。到底怎么拯救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得着这个拯救呢？在明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进一步借着哥罗西书啊，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的信，我们进一步来了解。那么在座的各位，我们想一想，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神面前，也警醒自己啊，因为下边说我们还可能被掳回去啊。那么如果你现在不是基督徒的，你现在要想一想，你是要继续留在以前在黑暗势力的状况里面继续下去，还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圣灵在你身上的感动，跟众圣徒一起能够脱离被定罪的地位，使我们一起进到他爱子的国里。那么下边呢，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大家自己心里边想一想，稍微消化一下刚才我们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啊，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想一想，我们现在即便就是你已经是基督徒受洗了，你真的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吗？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啊，就是上帝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进入到国度里面的，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一套道理，而是我们的生本质发生了变化。主耶稣曾经跟一个向他来求教的犹太人说了一句话，这个犹太人年纪很大了，很有社会地位了，他就跟耶稣说，他说我知道你是从上帝来做我们老师的，如果没有上帝与你同在， 你做的那些事儿，姐们那些话做不出来。耶稣直接回答他一句话，他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非基督徒，不在乎你受没受洗，不在乎你是不是听过多少道理，读过多少圣经，有参加过多长时间的教会活动，而在乎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脱离真正的从地位上生命的本质里面脱离被定罪的地位，我们重生蒙了他的赦免啊，罪过得以赦免，然后我们在最终死去的属灵的生命要在耶稣基督里重新活过来，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家安静的想一想，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被称为圣徒，被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已经受洗归在耶稣名下的人，你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有一个表现，就是你愿意你一生一世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你自己不再是你自己的，而是你属于他的。那么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只做了一个宗教徒，名义上我们受了洗了，可是我们还是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并没有把自己交给他。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现在是你的机会。因为这个不是宗教，因为这个不是传统，这个不是人的哲学，不是哪个思想家开悟了想出来那么一个那么一套东西，不是，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立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他要救你脱离你被定罪的地位，救你脱离黑暗的权势，他要把你迁到爱子的国里。明天我们来讲一些讲爱子的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爱子的国里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啊，他的人生和普通的人不一样，他的人生是有盼望的。和那个拿到签证，他知道那个恩惠的日子，他要那个时候要移民了啊，他很 happy。然后这个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知道他里边已经有了上帝的生命。那么这一个和这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是活在糊涂里面的，他不知道他在世上活着干嘛，但是这一个因为有上帝的话语在他的心里，他知道他的人生该怎么走，往哪走，他有这个信心的把握。那么最后他是知道神恩惠的日子，因为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重新来到我们中间，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个叫做永生，是吧？所以他人生是有奔头的。同时我们在地上人生有苦难，耶稣并没有应许我们我们在地上没有苦难，但是他跟他最大的区别点在于，他活在世上面对苦难的时候没有帮助，他只有绝望，但是一个有上帝的人是有帮助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那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使我们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蒙恩惠得连续。所以人生产生了本质的不同。上帝爱你，在呼召你，你要去吗？现在你心里要想，你想好了，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我们的上帝，我们共同的天父，你说我愿意，我要。好，我们下面请大家一同站起来。谢谢。 我们一同低头在神面前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牺牲自己，舍命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死里复活的大能向我们显明，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人生的帮助，是我们人生的盼望。今天我们奉你的旨意来传讲福音，我们在座的，我们相信你的灵在这里运行，感动催促我们的内心。主啊，你的施恩的宝座在这里要得着荣耀，你感动我们众人的心，光照我们，使我们不再做糊涂人。这个时候，无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主啊，我们从内心里向你所发出的祷告，你在高天之上都查验垂听。在座的，站在你面前的，还有不是不认识你的，甚至于刚刚来到我们中间的，但愿你的灵帮助每一位，使他们明白你的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的他们的人生也能够做一次正确的决定，使他们的人生能够成为蒙福的开始。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奉你的名呼求，主啊，你的灵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催促我们，使我们今天这个日子是一个更新的日子，是一个归正的日子，是一个蒙恩得福的日子。谢谢你，主啊，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的灵继续的感动，主啊，直到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做正确的决定。愿主得荣耀，愿撒旦蒙羞，愿你所拣选的人都蒙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内心所做出的决定主都查验。这样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